大家好，我是先进，欢迎来到说历史。麻烦大家动手指订阅、按赞、留言、分享，也请打开小铃铛，谢谢。今天的历史杂谈是美国最强核潜艇海狼级名字的由来。日本时间2023年9月29日，被称为最不可能真人化的电影，由川口开枝绘制的漫画《沉默的舰队》上映。这部上世纪的虚构核潜艇战争题材是很多人的最爱，包括本片的监制与扮演主角海江田四郎的大泽隆夫，就是冲着这部漫画来的。而同样是粉丝的千信，在2023年1月25日看到 PV 时可是兴奋不已，毕竟千信自己的 FB 头像万年不变都是海江田四郎。但是今天可不是说这部漫画的历史或是情节，而是漫画中作为大和号最强对手美国的海狼级核潜艇是真正存在的，也还是目前美国最强悍的战力，沉寂至洛杉矶级核动力攻击潜艇。海狼级始建于冷战末期的1989年，被认为是当代最安静的核潜艇。最初美国海军打算在10年内以每年3艘的速度建造29艘海狼级潜舰，后来计划被削减至12艘。但是由于海狼级潜艇造价非常高昂，每艘预计需要30亿美金，尤其第三艘的海狼级潜舰吉米卡特号造价更高达35亿美元。加上苏联解体带来的冷战结束，国防预算被大幅削减，加上其他的技术问题，造价过于高昂的海狼级建造计划最终在1995年被全面取消。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奇怪，美国的航舰潜艇等级不是用美国总统的姓氏，就是各州的州名，为什么独有海狼级不同？这背后可就是有故事。今天就跟千信一起来认识这段几乎没有人说过的历史。于1938年9月27日，在美国缅因州基特里的普茨茅斯海军建造厂安放龙骨的海狼号潜舰 SS-197 是美国萨尔戈级潜舰，也是美国第二艘以海狼命名的潜艇。1939年8月15日正式下水，由海军上将爱德华·卡尔布佛斯的妻子叙利亚·伯伦斯·卡尔布佛斯夫人举行典礼，并于1939年12月1日服役，由弗雷德里克 B 沃德中校指挥。于1940年4月12日离开新罕布什尔州普茨茅斯的海狼号开始试航之旅，该巡航一直持续到6月21号，甚至来到巴拿马运河区。之后海狼号被分配到太平洋舰队，母港是圣地亚哥。1940年秋天前往马尼拉湾，并在贾美蒂海军建造厂随即执行任务。海狼号在二战期间面对的都是大日本帝国海军。1941年12月8日至26日进行首次的战争巡航，其后在圣贝纳迪诺海峡负责猎杀日本的船只。12月14日朝着邓维森特港的三洋湾发射了大量鱼雷，其中一枚鱼雷命中，但是没有爆炸，作为代价遭受第一次的真水炸弹攻击，但是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1941年12月31日海狼号离开马尼拉前往澳大利亚，并于1942年1月9日抵达达尔文，离开时装载30至40吨的 12.7 毫米口径的防空弹药，提供美国的军队在克雷吉多岛使用，并于1月16日驶向马尼拉湾。1月21日发现7艘日本的货轮、4艘驱逐舰跟1艘巡洋舰组成的舰队，但是没有机会发射8枚鱼雷中的任何一枚，但要在1月28日至29日在克雷西多岛卸下，并在随后装载鱼雷跟乘客前往爪哇试水。2月15日驶出试水之后，开始在爪哇海跟龙目海峡地区巡航。2月19日向巴东海峡的2艘日本货轮发射4枚鱼雷，其中一艘受损情况不明，但是根据报道，最后一次看到另一艘货轮是在船尾下方并向右舷倾斜。之后确认消磨丸号是在美国空军的空袭中击伤，而不是海狼号的鱼雷造成的。4月1日袭击日本的2艘巡洋舰，虽然听到剧烈的爆炸声，但是没有看到火焰。在佛里曼特尔结束战斗巡逻，并获得海军部队的嘉奖。第七次的巡逻从佛里曼特尔驶向珍珠港，途中在达沃湾、帕劳跟雅普巡逻。1942年11月3日在达沃湾入海口40英里处击沉了日本的货轮运输船消磨丸号。此外海狼号在这次的巡逻中击沉另外2艘货轮运输船，击沉另外2艘的货轮运输船，并击损一艘货轮。在第八次的巡逻中击沉一艘大型的货轮、一艘游轮、2艘舢板，并于1943年4月23日击沉一艘改装的日本驱逐舰39号巡逻艇。第九次的巡逻前往台湾与中国沿海地区进行巡逻时，击沉一艘货轮跟舢板，并击损一艘驱逐护航舰。第十次巡逻于1943年8月跟9月在东海，在这里击沉了3艘大型的货轮跟2艘舢板，同时击损了第三艘舢板。在南海进行第十一次的巡逻时，击沉了一艘大型的货轮跟一艘不明的船只，也击沉了一艘货轮。第十二次战斗巡逻时，在台湾以北的东海巡逻时，击沉了一艘货轮运输船、三艘的货轮，并损坏了另外三艘货轮。海狼号第十三次的巡逻任务是对帕劳进行摄影侦察，还救回了2名被击落的飞行员。十四次的巡逻中，向菲律宾的游击队活动运送货物。而海狼号最后的任务是在阿尔伯特·马里恩·邦蒂尔中校的指挥下进行了第十五次巡航。1944年9月21日离开布里斯班，并于9月29日抵达马努斯。在同一天离开马努斯之后，海狼号奉命将某些物资跟陆军人员运送到萨马尔岛东海岸。10月3日，海狼号跟独角鲸号在0576交换 SJ 潜艇水面搜索雷达识别信号。同一天的晚些时候，日本潜艇在北纬2度32分、东经129度18分进行攻击。 当时第七舰队的任务组遭到日本 RO41 攻击，护航舰谢尔顿号驱逐舰遭到鱼雷击沉，理查德 M 罗威尔开始搜索敌人。这次的袭击附近其实有四艘友方的潜艇，他们被指示给出自己的位置，其他三艘潜艇这样做了，但是没有听到海狼号的报告。10月4日，海狼号再次被要求报告位置，但是依然没有报告。护航航母中途岛号的两架飞机中的一架发现一艘潜艇正在下潜，并向其投下两枚炸弹。尽管位于美国潜艇的安全区内，但是由于没有得到海狼号的消息，认为附近没有美军的潜艇，于是选择了攻击。之后罗威尔在潜艇上建立了声呐联系，然后让潜艇发送一系列的破折号跟云点。罗威尔表示，这些破折号跟云点与现有的识别信号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于是相信这是气流干扰了声呐波。接着罗威尔采用刺猬攻击，第二次的袭击之后是水下爆炸，随即碎片浮出水面。鉴于上述的事实以及日本的反潜攻击报告中没有列出可导致海狼号损失的攻击，推测海狼号有可能在1944年10月3日一次反潜攻击中，于东经两度32分北纬129度18分附近遭到友军的击中，也有可能因为行动伤亡或者是没有记录的敌人袭击而失踪。在海狼号前面14次的巡逻中击沉了27艘敌舰，击损13艘，累计击沉跟损坏的船只总吨位达到106,600吨。1944年12月28日，海狼号被宣布遇袭巡逻并被推定失踪。1945年1月20日，从海军舰艇登记名册中除名了。战后对日本记录的检查表明，没有列出可以解释海狼号损失的攻击行动。虽然海狼号可能是因为作战伤亡或是没有记录的敌人攻击而失踪，但是更有可能是遭到友军的火力击沉。当时包括83名官兵跟17名的陆军成员丧生，也是在太平洋战争中损失了第34艘美国潜艇，第二艘被友军开火击沉的舰艇。其中一名的陆军乘客是科普上尉，他是一名阿拉莫侦察兵，当时他正前往菲律宾的一个秘密地点途中，预定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支持即将来到的盟军登陆莱特岛行动。根据二战统计，海狼号在确认击沉船只吨位71,609吨中排名第14，是萨尔戈级潜艇中最多的。根据陆军海军联合评估委员会 JANAC 战后统计，在确认沉没的船只中，跟潜艇 USS 雷蛇号，也就是 SS-269 跟 USS Traeger 板机 SS-237 并列第7。由于在二战中的贡献，今天美国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以北的替湖岛有个海狼纪念公园。回到现代，2022年10月2日，耗资30亿美元打造的海狼核动力潜艇康乃狄克号，在主权颇具争议的南海发生的事故，撞到一座海底山脉，使得潜艇上的140名船员中有11名船员受伤，连带前压舱受损，但是核动力装置无损。撞击受创之后，潜艇被迫浮出海面航行一周，航行一周后抵达关岛，接着在华盛顿州的布雷莫顿潜艇基地进行修复。这一艘康乃狄克号水下速度超过时速28英里，约莫时速 46.3 公里，比起海面上的普通货柜船还要快，几乎跟阿利波克级驱逐舰一样快，甚至也比最新的维珍尼亚级攻击潜艇还要大，可以携带远超过其他美国潜艇的武器数量，包括多达50枚的鱼雷跟战斧巡弋飞弹。根据美国海军调查，这一西太平洋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西姆斯中校向 USN 新闻表示，调查指出康乃狄克号是在印太地区的国际水域撞上一座没有标示在地图上的海底山脉，调查之后认为这次事故是可以避免的。第七舰队的指挥官托马斯中将在10月4日下令将康乃狄克号的舰长艾尔吉纳里中校、副舰长卡辛少校以及水手长罗杰斯等三名高阶干部解职。托马斯表示，将士们对他们失去信心，如果他们能够明确判断、谨慎决策、遵守航行的计划跟风险管理程序，是可以避免这起事件的发生的。如果你喜欢千金的节目内容，点赞、订阅、分享就是最好的支持。如果有任何指教，也请在 Miss Bus 留言，会与你一起互动。订阅节目跟电子书作品也请多关照，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